除此之外，德州仲有另外几项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法案，譬如州参议员路易斯·科尔·霍斯特提出 SB 147法案，将会禁止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北韩的政府、企业或者公民在德克萨斯州购买土地。在受到权益组织的批评之后，科尔·霍斯特提出了该法案的最新版本，允许拥有双重国籍和合法居留权的人去购买房地产。州参议员唐纳·坎贝尔和坦帕克的 SB 552法案将会禁止向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北韩的公民出售农业用地。州众议员贾里德·帕特森提出的 HB 2206法案则要求禁止使用中国、伊朗、俄罗斯、北韩四个国家的政府、公司或者个人开发的社交软件。幸运的是，停德霍尔特的法案还未有进行到听证会这一步，这条法案被提交给德州众议院里面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之后就没有更多的进展了。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系主任乔恩泰勒对美国之音说，泰勒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我真是质疑这条法案是否能够进行到听证会这一步，更加不用说交给众议院审议了。如果有一日这条法案能够在两院都通过送交给州长，我希望州长能够否决这条法案，因为这条法案的实质就是用外国政府的行为来到惩罚外国公民。他接着说，很多离开这些国家前往美国的人都希望能够在美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拥有作为移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来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里面可能确实有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数量非常少，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等同于所有中国人是一种非常差的表述。泰勒博士还表示，中国留学生是德州高校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教过很多中国学生，亦都同很多中国学者教授合作过。数据显示，德州最大的公立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现在有来自131个国家的6050名国际留学生，而其中中国留学生为1415名，占全部留学生的23%，是占比例最高的国家。泰勒博士亦都表示，正因为这样，德州大学仲未有发布针对该提案的官方说明，因为不想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当中引发恐慌的情绪。从事美国留学咨询服务18年的教育管理博士崔海对记者说，类似的提案在过去曾经以不同形式出现，我认为这种提案的目的在于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或者说转移大众注意力。他举例说，在2020年，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应该允许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科学和技术类的学科，而应该让他们专注于莎士比亚。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中国是美国海外新来源的第一大国，在2021-2022学年有超过29万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就读，比2020-2021学年下降了 8.6%。 但提及这一类提案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意愿时，崔海博士表示，尽管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亦都会成为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但是众多的中国学生，特别是高净值家庭的学生，依然会将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之一。他询问了不少学生家长，得到的反应就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的确会成为中国学生选择是否前赴美国留学的一个因素，但是并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家长的学生还会考虑社区安全因素、学术排名、多元化的包容性等。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中国留学生 Joey 同学对美国之音说，在自己的同学之间，相关法案并没有引起广泛讨论。他向自己的教授发邮件询问，教授回复他说自己并不熟悉这条法案，并表示会将他的邮件转发给实验室主任。 佢將有關呢條法案嘅新聞同埋消息發布喺同學群中，但係並未有得到好多嘅回應。記者進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嘅中國同學群詢問時，好多同學都表示冇聽講過呢件事。全美國亞裔領袖委員會主席羅寧女士坦承，自己雖然作為主辦方組織咗各種嘅抗議活動，亦都培訓華裔團體參與呢啲法案嘅聽證會，講出自己嘅觀點，但係組織抗議活動時都遇到好多困難。佢話：華人社區好多人仲喺度歲月靜好嘅假象中沉睡，意識唔到種族歧視嘅法案層出不窮，如絞索般已經套喺我哋嘅頸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參加活動唔積極。他亦都對記者話：喺華人社群中，亦都有唔少人因為背景同立場嘅不同，對歧視法案有不同理解。呢一類法案嘅提出，大多數都係以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為理由。喺華人社群中，有一部分人認為美國政府咁樣做係冇道理。一位要求匿名嘅德州華人對記者話：中國人因為唔能夠喺美國買樓而抗議，但係美國人可以喺中國買樓嗎？疫情期間，美國學生仲能夠去中國求學嗎？即使我哋喺中國有親戚同埋家人都好難翻去。美國喺討論禁止 TikTok， 但係中國禁止咗好多美國嘅 App。中國留學生周怡雖然認為呢啲法案將所有中國人一概而論帶有歧視性，但佢亦都表示，確實有一部分嚟自中國嘅留學生因為之前喺中國形成嘅觀念，會歧視其他少數族裔或者係性少數群體，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被重視起來，因為這些學生會講一些仇恨言論，他們如果做了助教，亦都可能會令到聽他們講課的人覺得不舒服。泰勒博士對記者說，自己的同事當中亦都有擔心這些國家安全問題的，但是這個是可以解決，例如進行背景調查、犯罪記錄調查等。他表示，現在這樣背景調查已經有一個成熟的體系，用來保護國家安全、知識財產等。這樣的調查或許並不完美，但亦都不是說有很多人在校園當中從事間諜活動。他認為大多數來到美國的中國人、伊朗人、俄羅斯人等，都是為了在美國過上更好的生活。這些法案其實是在解決並不是真正存在著的問題。他還提到，我們應該重視國家安全問題，但這個是應該由聯邦政府去解決，而不是由德州這樣來到提出這樣有帶有歧視性質的法案。羅寧女士也提出相似的觀點，美國已經有聯邦法律監管外國政府和機構在美國的一切商務活動，德州作為一個省級單位干預國家外交事務，單列四國立法限制購買房地產、留學，而家又是在社交媒體應用的禁用，這個是典型的種族歧視。觀察人士指出，很多爭議巨大的法案其實都沒辦法通過，甚至連進入聽證會環節的機會都是很小的。提出這些法案的議員更多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用來吸引本選區選民的選票。目前德州立法機構正在舉行兩年一次的常規會議，時間從1月10日持續到5月29日，在上一屆的立法會議第87屆上，9999件提案中有3803件通過，以 38% 的通過率來說，提案被通過的機會是不高的。在德州議會提出爭議性法案中，除了這些針對中國、伊朗、俄羅斯、北韓四個國家的法案之外，還有不少針對 LGBTQ 群體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法案，亦都在本地引發抗議和遊行。不過，民意調查顯示，德州居民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引起巨大爭議的議題。選民認為立法機構應該優先考慮移民和邊境安全問題，通脹和槍支控制分別排第二和第三。同時，德州現在的預算盈餘高達327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如何使用這些預算盈餘，是否要降低房地產稅，都是大眾非常關心的熱點話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德州奧斯丁的報導。